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从湛山精舍的历史开始讲起，讲到了湛山精舍的命名、它的文化、它的使命，以及湛山精舍院内的建筑和殿堂佛像的介绍。上个星期最后我们提到了四大天王，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讲讲十八罗汉。其实啊，我们每去一间寺庙呢，都会看到这十八罗汉啊。那么今天就烦请您呢，就给我们讲讲这十八罗汉它代表着什么呢？它这个名称由来又是怎么样的呢？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十八罗汉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十八位尊者，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非常出色的佛的代表。那么在印度的佛教里面呢，讲的是十六尊者，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这十六位啊，有的是神通第一，有的是多闻第一，有的呢是密恒第一，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长，所以呢，这十六尊者啊，就代表佛在世的时候十六位非常出色的佛弟子。那么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以后呢，后来多加了两位，一共就是十八位。所以这个十八罗汉是指佛教里面的很有代表性的修行者。那么这十八罗汉呢是历史上的人物啊，他每一个罗汉都有他名字，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那么这个讲到十六罗汉啊，十六尊者主要上流行于唐代，到了唐末开始就出现了十八罗汉。那么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呢，非常盛行的，每一个寺庙里面除了供三宝佛，所谓三宝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之外，也会供奉十八罗汉。所以这十八罗汉的出现呢，这个可能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这个八，所以呢一共有十八位，这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讲到这个名称的由来啊，这个十八罗汉它名称是怎么来呢？释迦牟尼佛为了使佛法在这个佛密度后能流传到后世，使众生能够有这个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他就嘱咐他十六位非常典型的、很有特色的，在某一方面都是很有专长的十六位尊者，希望他们永至世间，那么分布到各个地方去弘扬佛法，利益一切众生。那么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啊，那么这十六尊者或者十六罗汉就成为这个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后来呢又多加了两位，就演变成为这个十八罗汉。那么罗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罗汉又叫阿罗汉。这个罗汉呢最早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那么在这个罗汉它的这个意义上呢有三层解释。第一，可以帮助人除去生活中的一切烦恼。第二种说法呢，可以接受天人的供养。那么第三呢，可以帮助人不受六道轮回之苦。所以呢，这个罗汉有三个意义，一个是沙宅，一个是应供，一个是无生，是佛陀得道弟子修正最高的一个果位。罗汉者呢，皆以这个身心六根清净，没有烦恼。所以没有烦恼呢，就是断除一切的这种有漏法，所以叫沙宅，宅是代表这个烦恼，以了脱生死， 正人一旁，所以叫做无声。堪受这个人天尊敬供养，所以叫应供。那么他在寿命未尽前呢，乃至世间犯恨啊，少欲戒得清净，随缘教化众生。所以呢，这个罗汉呢，他是跟我们凡夫普通人不一样，非常的修行。那么相传呢，这个罗汉本为佛教这个小乘追求的终极的目标，但是呢，在释迦牟尼佛的规劝和鼓励下，所有罗汉们呢，到最后纷纷的回小向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小乘果位里面，阿拉汉是最高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呢，只是为了这个修行的方便，先引导他们把这个小乘的教理学好，目的呢是要让他归向于大乘。所以当他们证了阿罗汉以后呢，那么释迦牟尼到最后呢，就归向他们回小向大，学习大乘佛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扬大乘佛法。于是呢，在大乘佛教里面呢，罗汉们也有了他们新的地位和作用。那么这个罗汉呢，又称为阿罗汉，只能断除一切烦恼，到达涅槃的境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修行圆满，又具有引导众生向上的德行，堪称人天供养的圣者。那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十八罗汉呢，原来在印度只有十六位尊者，为什么到了中国的就变成十八位呢？因为呢，这个十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中国文化里面呢，许多数量啊，表达都用十八。比个例子，像十八士啊、十八侯啊、十八武艺啊、十八学士等等。那么佛教也有许多十八，如十八部经啊、十八层地狱啊，所以呢，就把十六罗汉啊多加两位，变成了十八罗汉。这个显然呢，这个与这个中国的这个吉祥数字是有关系的。在历史上呢，这个嵩山少林寺也出现过少林十八罗汉，这个功夫罗汉。那么关于刚才讲到说，在印度是十六尊者，那么到中国变成十八罗汉，多加了两位。在根据这个《法治经》里面所记载呢，说后面两位罗汉呢也有不同这个说法。第一种说法以这个庆友为第十七尊，冰头卢为第十八尊，这个是我们通常汉传佛教都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其中这个庆友呢，即是南提密多罗，以及是《法治记》里面的作者。那冰头卢呢，即是位列十六罗汉之首的冰度罗伯陀杜舍。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原来的十六尊者再加上大迦舍以金楚伯叹两位尊者。根据的佛祖的这个统计卷三十三所记述啊，说唐代妙洛他首创这种说法，宋代的这个觉净也采着这种说法。
那达义大和尚啊，在湛山精舍里面这十八罗汉又供奉在哪里呢？
我们湛山精舍呢有几种不同的十八罗汉。那么在大雄宝殿里面有一位女教授画的十六尊者，就在大殿里面。那么在大殿两侧观音殿、地藏殿的走廊有十八罗汉的石雕像。
那俗话说啊，有寺就有塔。那在湛山精舍内部呢，我们也见过两座塔，这两座塔呢也有它不同的寓意和来历，你也给我们讲解一下。
讲这个塔，这也是佛教寺院的特色。释迦牟尼佛最早涅槃以后啊，弟子们呢为了纪念他，所以把他这个火化之后留下的舍利供在这个塔里面，给大家瞻仰，给大家礼拜。那么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以后，把这个佛的舍利塔慢慢演变成中国特色的这个塔，那个塔的这个形状。那么在我们中国寺庙这个塔，除了供舍利之外， 也有供佛像啊，刻经文啊，还有呢就是也可以利用空间来作为这个法会仪式。因为在印度的塔一般来讲呢，都里面呢都不能进去做什么用的，只能是在外面去绕塔。那么这个中国寺庙的塔有的是很大。那我们湛山精舍的这个两座塔是羌佛塔，就是每一座塔呢就供奉了1000尊佛，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好，是有寺就有塔。那么湛山呢分别有福寿双塔，所以我们叫做福寿双塔。那么好多人到湛山精舍来要求福啊，为家人为家里的父母啊，希望他们消灾延寿啊，那么就会到湛山精舍大殿两侧去朝拜福寿双塔。那么在中国这个寺院建筑中啊，最具有变化多样的可以说就是塔了。这个塔有木塔、砖塔、铁塔，还有圆塔、多角形等等。那么一般来讲这个塔呢有分为5层7级，又有高到13级的，那么颜色也是多种多样。中国人常说呢，说救人一命啊，胜造7级浮屠啊。这里面的这个浮屠呢，就是指这个浮塔。那么这句谚语呢，也是来自于佛经，原话是：做白浮士，不如何一人；和十方天下人，不如守一一日。人的好意，祈福难量啊。所以塔的原意呢是供奉这个佛的舍利的地方，后来人呢用来供奉这个经书啊，比较例子像著名的大雁塔。后来这个塔的形状融入了中国建筑和园林山水啊之中了，以这个亭台楼阁一起成为古代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那么讲到这个塔的这个字啊，本来中国没有了，后来呢为了翻译佛经就造了这个字，这个土字旁符合塔的原意，塔最早是堆土而成的，所以呢我们的寺庙去都会常常看到这个塔，塔就是佛教的象征。
那我们去到湛山精舍哈，还会看到供奉着有两个铜像，那么这两位铜像呢分别就是昙虚大师以及六祖慧能大师。关于这两位伟大的这个大师呢，您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好吗？
佛教里面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好，历代高僧大德也好，就是教育我们要饮水思源，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不能忘本。所以呢我们湛山精舍在这个寺庙里面供奉着我们湛山法脉传承的祖师，所以呢在这个大殿后面呢供了一个纪念亭，在亭内供奉着昙虚大师铜像。那么做这个昙虚大师的铜像是雕塑家陈义谦先生雕塑的作品，他是天津非常有名的这个雕塑家。那么直到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是青岛湛山寺昙虚大师的法脉传承，所以他就发起这个善举，捐赠了这种铜像给我们湛山精舍供奉。那么在2018年12月份捐赠给湛山精舍，我们陪同这个信空长老、湛山精舍寺众弟子还特别到了中国天津去迎请这种铜像，请到加拿大湛山精舍来供奉。那么讲到这个昙虚大师，他的一生建树无数啊，建了好多寺院，培育很多的出家人，他开办这个佛教学院，栽培这个佛教的生财。所以呢在这个中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乃至于北美，都有昙虚老法师培养的学生，为中国近代佛教之复兴啊贡献很大。所以我们讲到民国有山西有太虚大师，有虚云老和尚，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昙虚老法师。特别是 东北的佛教，中国东北，中国东北的佛教也是檀溪老法师发愿到那边去复兴，当时得到好多护法居士，好多出家人的护持，所以他在东北建了好多寺庙，有一声古庙他要把它恢复起来。比如例子像营口楞严寺啊、禅村般若寺啊、哈尔滨极乐寺啊等等，这都是檀溪老法师当时发愿在那边，有的是中心，有的是他自己创建起来的，所以对这个东北的佛教啊影响非常大。乃至于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像这个青岛湛山寺都是他创建的，还有这个天津大悲院都是他在那些重新把它中心主持把它建起来。另外还有那个沈阳般若寺啊、沈阳的永安寺啊，乃至于这个西安大西安寺等等，好多寺庙都跟他老人家有缘，所以老人家是悲心弘扬，广建道场，接引众生，弘扬佛法，功德无量。虽然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人世间了，但是对我们湛山精舍四众弟子来讲呢，我们念念不忘他的法性，永远留在人间。这就是我们湛山精舍为什么要特别建一个檀溪大师的纪念亭，纪念作为高僧大德的用意。希望我们大家呢，要跟檀溪大师一样，我们一个人应该要有眼见，应该站得高看得远，要开大智慧，把佛法传播到供养，让更多人都受益。
那师父啊，我知道其实湛山呢有两座六祖慧能大师铜像，那么一座呢是在湛山精舍里面，另外一座呢是在五台山，那这当中的渊源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湛山精舍还有五台山跟六祖慧能大师非常有缘，我本身也是，我在出家以后我就在六祖慧能大师的那一座寺庙南华寺，在那边修学佛法，在那边受戒受信。那么现在的这个住持和尚呢，跟我也是老朋友，所以呢他好多年前呢知道我们这边建五台山，他就捐了一尊铜的佛像送到五台山去。还有另外一尊在湛山精舍呢，就是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关孝树住持明生大和尚，他请一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叫潘鹤大师，他也是一位教授，那么在这个雕塑方面是非常有成就的。那他雕塑完以后呢，就送到我们湛山精舍来，那么现在呢供奉在我们这个湛山精舍观音殿的前面给大家瞻仰礼拜，也希望大家看到 六祖慧能大师啊，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大家知道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呢他很有慧根，他听到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我生其心我开悟，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禅宗啊用他的简练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重新中国的禅宗。所以唐朝的禅宗啊，注重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发扬光大，把这个禅宗把它简单化、大众化、普遍化，影响很大。所以他提出来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在当时呢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啊，我们要常常这样讲，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你呢能够把心静一静，把那个妄想执着把它清除掉，你本有智慧就显现出来了，世间好多的事情你就想得 明白了，你就不会困惑，不会烦恼啊！因为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讲过，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之所以有烦恼有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想不开，我们自己绑住自己。所以我们通过明白佛法的这个哲理，一定要自己要开朗，要解脱出来。
很多朋友哈都喜欢去湛山精舍烧香啊、拜佛啊、祈福啊，尤其是一些特别重要的日子。那么其实在湛山精舍里面呢还有禅堂和学堂，那么湛山精舍之所以修建这两个地方呢，当中的用意啊，那么达依大和尚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从佛法里面讲，就是说 我们信佛不光是就是停留在信仰的层面，修学佛法要通过信解行证，你相信佛法对你有帮助以后，那么你还要相信，还要去理解为什么佛教里面讲这个因果，讲缘分，讲要离苦得乐，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要去了解，要去明白。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要去行，要去实践啊。那么实践的话，你可以通过禅修啊，可以通过念佛啦，可以通过诵经啊，可以通过礼拜啊、持咒啊、持戒啊，来让你心得到清净。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叫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烦恼，所以呢，我们需要有时候要把心沉淀一下。那么怎样沉淀呢？就是要修行。那么湛山精舍呢，很强调禅修跟念佛，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湛山精舍有禅堂，有念佛堂。喜欢坐禅呢，可以来参加这个静坐；如果喜欢念佛呢，那么可以在念佛堂里面念佛。特别是我们每一年举办一日禅啊，我们有时候不定期的还举办这个禅期，主要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修这个禅定啊，让内心更加的安定。那么有的人呢，他坐不住，一坐禅的话呢就打瞌睡，那么怎么办呢？那你就用这个念佛的方法啊，每天念阿弥陀佛，不离口不离心，行住坐卧念佛，也能够让你心安定下来啊。所以禅堂跟念佛堂是我们修学佛法非常重要的地方，唯有通过修行实践，你才能够证悟到佛法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佛教讲的这个真理呢，不是说佛告诉你，佛告诉你的只是语言文字一种符号来表达什么是真理。真正真理呢，是要你自己去修，自己去悟，要自己去证。所以佛经里面讲说，悟到真理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唯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开悟了，讲开悟的话给你听，你听不懂的。所以呢，是要靠自己去修。所以修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起这个禅堂呢，有好多人就会想到这里是坐禅的地方，因为禅呢是佛教中具有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把禅堂叫做选佛道场。为什么要禅堂？为什么要修禅？因为禅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我们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要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禅定啊，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包括我刚才讲的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戒定慧。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这个定中来。你没有定，那你就智慧没办法大开。所以讲到这个禅定啊，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讲到这个念佛，为什么要念佛？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无问著说了这个念佛修行的法门。释迦牟尼讲说，只要我们记住信、愿、行三者记住，那么你现在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烦恼，得到清净心，很快乐。临终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人世，然后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会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呢，不像我们人间是胎生，要借用父母把我们生出来。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释迦我们讲说，我们所有众生有四种不同的出生的方法不一样啊，有人是胎生，这个牛啊马也是胎生啊，那么还有食生，像蚊虫啊都是在巢石里面生出来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卵生，比如像鸡啊鸭，这个都是用卵来生出来。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化生，比如像鬼啊神啊，或者是在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就是莲花化生。所以我们通过念佛，我们临终的时候自知时至，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生，花开以后你就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所有的这个菩萨，那你能够听阿弥陀佛说法，听到说法以后当下你就能够开解，能够觉悟。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了不退转。所以念佛法门呢，在佛教修行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只要专心念佛呢，就能够得到感应，对你的身心健康，对你这一生，对以后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这个湛山精舍呢，每一个星期有几天固定的开放给大家来念佛共修，希望大家呢通过念佛能够度摄六根，净念先际，你有这种境界以后了，那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嗯，您说到幸福快乐，我相信也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所以大家不妨呢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湛山精舍的禅堂来修禅定、修身、修心、心无二念、优化身心。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么在湛山精舍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谭虚大师纪念馆，我们留到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讲解了。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